女士们、先生们，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我们的会议，就是中国和世界不断变化的挑战。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中国的这个外长也强调，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前十年发生了许多迅速的这个变化，世界发生了很多的这个转变，这也把中国推到这个前沿。中国也面临着很多这个挑战，中国内部的这种关联和同外部世界的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的这个相互的这个关联。那么有很多新的这种问题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两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学者，他们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在中国的话也是非常有名。那么我不去介绍他们的这个背景，因为大家的这个议程里边都有他们的这个详细这个介绍。我们的第一位演讲人是 West 的这个教授，那么我们已经是多年的好友。我认为首先来说，他因其工作而享誉盛名，那么他对这个冷战期间非常好非常深彻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这种国际关系的以及这个苏联这个关系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建树。最近他担任了一个长篇巨制，就是的这个编辑之一，就是剑桥冷战史。现在我把讲台交给他。那么除了他之外的话，还有这个来自北京大学的王吉思教授，那他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朋友。那么他是我们的一个联合硕士项目的另外的一个合作方，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的这个合作项目。那么同时他也在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任教，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从中国的内部和从中国的这个外部来去看待中国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占用大家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现在有请 West 的这个教授来为大家做演讲。
我很高兴在北京，在这里我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I'm very glad to be.
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北京。那么我有很多的在这里有很多老朋友，我也期待这两天我们在一起能够结交一些新的这个朋友。能够在LAC 亚洲论坛的时候结交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朋友。那么，那么就是我想介绍一下雅库达这个教授。那么他曾经是我的这个教师之一，那么他也是他这个领域的这个天才。那么他今天也将和我分享这个讲台。那么还有我一个非常非常老的这个朋友，那就是北京大学的这个王吉思这个教授。那么就是我们那么就是对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这个国际研究中心来说，北京大学都是我们非常主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不只是在中国，而是在整个全球来说都是如此。那么我今天的主要的评论主要是和当今的这个国际事务相关。那么大家那么就是我 我今天主要这个演讲的话，就是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这些思想的这个影响，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理解。然后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如何思考，我们可以怎么去思考，对未来进行这个思考。那么在开始之前，在我准备这个演讲之前，如果大家回顾往后看，回顾过去的这个50年，那么你能够看到最重要的一些事件是什么？冷战的结束，还有这种核武器的这种谈判，还是人类基因组的这个制图及人类基因组的这个发现。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全球变暖。那么我想以我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是有很多这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21世纪需要去面临这些面对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亚洲的这种生意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中国的这种生意的这个发展，中国的这个崛起。那么这是一种正常的这种情况，在人类的这个生活当中是非常正常情况。那么往回看2000年，那么当时的话，就是亚洲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最强的部分。那么当时的话，就是说当时的话，西方的占比还是比较强。那么最后欧洲或者这个发展，那么最后又是这个美洲。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如今和这个2000年前的一个对比的这个情况，如今又回到2000年前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件比较这个大事。我认为这是过去20年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那么包括中国的这种世界这一种那么就是包括的世界的这种过渡，从一个过去由这个英美主导这个世界来进行这个变化。那么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多数的情况下是不和平的。那么总是会有这个麻烦，不一定会是由于这个冲突，但是由于它所创造的这种不稳定性呢，总是会带来一些这个麻烦，包括20世纪20年代和20、30年代。那么对于整个人的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期。那么当时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事情。那么当时的话，随着这个英国的实力的这种下滑，那么美国的话就不断的这个崛起，成为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主导这个大国。我们如今能够看的，那么当时的话是没有这种监管的这种体制，那么当时的时候没有这个机构来负责这个国际事务的这个监管。那么如今我们形成组建的这个联合国，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前景来说还是比较好呢。那么我想对于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大国，它应该是它的这个行为的话，是应该有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可能会是就是说这种一些这个因素的话，那么可能就说中国的话会去造成一些这种挑战，比如说对美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杨部长今天上午的演讲听到，那么就是中国会逐渐的融合到现有的这个世界体制当中。那么首先这个世界体制是由英国创建的，后来由美国所接管。那么当然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中国也要不断的去融入它这个价值观，来代表它这种价值观。那么就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观点。那么我今天所主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在亚洲这个地区的这个情况，那么和中国和亚洲地区的这个关系，那比如说未来10年的一个发展的这种情况，我们知道的话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个要素，有趣的这个想法。对我来说，那么 我也希望能够听到王教授以及尤库达教授的这个观点。那么中国现在成为一个这个大国，那么首先是要遵循这种国际体制。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也中国也不太希望来去融合到这个所已经创建的这种国际体制当中。那么因为这其中会涉及到中国的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那么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当中，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不只是对于中国，还有那么中国的话也希望或者继续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那么还会影响到整个中国以及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整个年轻人的这种思想。这就是一个大的战略是如何借这个出台，不只是从上面，而且还要去考虑这个下面。我们需要去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国家人们的这个思维，他们如何去进行这个发展。我首先看一看这个经济这种情况，因为对于这个经济的状况，对于这个国际事务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人们不可能去忽视这个经济事务来去谈论这个国际事务。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增长就是依赖这个经济这个增长。那么我想各位应该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还有那么比如说中国最近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话，引入了这个经济刺激的一揽子这个计划，那么它发挥了很好的这个作用。那么实际上那么我认为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国际上金融危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这种不同分支的这种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么对于中国的话来说，它是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观点。对于中国来说很明显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政府的话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这个措施，那么包括从这个战略层面去考虑，那么从这个刺激的角度来去考虑这个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去考虑一种新的形式的以外贸以出口为导向的这种经济的这个增长。那么中国的话目前已经在就是说为自己来做好准备来去应对这种金融危应对这种经济危机。那么我们能够看到1990年的时候以及21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这个状况，那么我想中国的话也需要去考虑这些这个因素，包括它的这种物价的这种变化这种情况。那么然后我们再谈一谈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肯定是会和这个美国挂钩起来。那么就是说那么中国有些时候会和美国在一起合作，有些时候也会去反对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对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说发展的是比较举步维艰。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有很的不确定性。那么其中的一种不确定性就是中美双方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意愿以及他们合作的这种深度，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那么但是有时间有限的话不能深入的去探讨。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中美之间就是需要一起合作来解决朝鲜半岛这个问题。朝鲜半岛这个问题就是北朝鲜这个问题，那么可能是这个地区现在最危险的这个问题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那么在过去10年来呢，美国和中国都愿意能够共同努力来遏制这个地区的这个后期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还要做得更多，中国需要更加多边的合作在这个地区进行合作，同时还需要跟美国进行合作。所以我认为如果看待在 东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朝鲜的问题的话，这是在中美之间必须要实现合作，不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两国的关系，在美国方向也是如此，他们了解到中国能够具有能力能够设立一个他与美国的宏观的关系，而不是聚焦于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之上。在这个地区还有其他大国，中国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日本，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中国现在面临很大挑战，不仅是外交政策方面，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那么多中日之间的政策的冲突，那么这种是很小的，如果你看看这个岛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大家自然的会理解，那么这种国际关系中日关系还有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学生呢也互相了解，这些观点越来越消极。我们有个朋友呢，他在日本和中国方面都有经验一些经历，这些人在日本呢，总的来说人们他们对过去不太了解，这是个问题，这需要解决，并且需要通过民众之间的交流对话解决，通过政府间对话解决，中日之间需要解决，需要战略性对话，只要中日不愿意不能够更加密切的合作，东亚的唯一一个大国不是中国就是日本，如果不是美国的话，如果中国想回到这个地区的发挥中国的这种核心作用的话，这意味着它必须改善它与日本的这个关系，从战略上加以改善，同时呢南亚东盟，我想这是非常积极的地区，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我印象深刻我知道中国能够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可能发展好关系，可能在这里中国的关系和东盟的关系和东亚国家，中国也在努力的争取来了解多边主义融合的重要性，也就是在东盟地区，那这有什么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是能做得更多，还有就是公众的这些观点，王先生可能会谈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必须 做好准备，为了应对未来在东南亚，我们需要很多种合作，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必须加强合作，不仅是东南亚做一个整体跟他合作，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都在进行合作，和东盟加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呢，因为我有回头呢，我还有一点时间跟王先生还有嘉宾进行讨论，那么下面我讲一讲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我想在未来呢可以改善，我尤其欣慰地看到，那么两边呢加快了这个贸易合作，不仅是经贸方面的，而且呢还有一些与政治相关的一些政治互动的对话，从长期来看，从战略层面来看， 我们必须做一些很大的调整，不管是北京还是台北都要做出调整，来避免呢一种危机，避免利益冲突。我想首先就是要把经济各个方面和交流方面逐渐的加强交流连接的纽带，一起成长。为什么我强调这种自然的战略利益？那么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大陆的利益。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台海关系的改善给中国带来的利益。非常清楚的就是，不仅讨论这些问题，不仅是外交政策问题，还有就是宏观的战略问题，这与内部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不仅仅受到外交政策的影响，还受到中国的形象的影响。我们有两种形象，一方面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为之艳羡有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最近还有摆脱了危机，也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中国的形象作为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给予机构的自由要给民众更多的自由。有些人可能说我们跟过去相比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很多人尤其在欧洲以及在北美都在评判中国，我们以同样的标准衡量北美和欧洲的同样标准来要求中国思想价值观意识形态。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你想被看作一个大国能够衔接世界的话，融入世界的话，那么中国是否有宏伟的愿景呢，战略呢，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世界接触世界呢？答案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没有。我们不能想象从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向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来转变，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这个政治体制，中国在目前没有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向世界展示。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我们中国需要新的这个经济体制来获得世界的权力。在我看来，现在那么今天呢，中国的体制改变并不大，但是如果没有通过公众的讨论辩论来参与，那么在中国内部就不太好。为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成功的大国，中国需要知道你想要什么，不仅需要资源、经济实力、成长、增长，还要需要更多的中国的价值观成为中心人物。我想中国未来应该谋求这样的这样的形象。谢谢。
I must
祝贺 Wester 教授提供了一个非常宏观的演讲，关于中国的一些演讲。他做了一些非常有争议性的演讲，我要谈一谈。如果想反驳他，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呢，我只是抓住几点， 来澄清一下我的观点。我想他一开始呢就描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挑战，对中国对于世界的挑战。在中国来讲的话，或者在未来，在历史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应该引起思考。他还阐述了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外交以及中国最后的内部的政策。我首先要谈到几点，最后还要阐述一下国内经济。我想他提出了指出了有一种倾向，中国应当注重出口这种倾向，还有这种短期的想法，我们应该有长期的目标，中国应该采用长期的改革视野。我想这是也是很突出的一个点。我想中国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同时呢我们也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生产模式，也在更多的关注一些激励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他没有提到直接的提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但是他设计了这一点。关于外交政策，我同意一点，就是中美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关系，这样中国可以保持跟别国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是全面的，比如说日本还有南亚、中亚、伊朗，中国需要发展全面的关系。如果我们看看美国的话，中国关系不能解决完全的问题，所以他说中国的关系和朝鲜的关系提到了这里。中朝关系呢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发展合作性的正常的关系跟朝鲜关系非常重视，这是对人民福祉是有利的。中国呢一直在但应当跟朝鲜加强合作，给两国经济以及人民带来福利。这种做法呢将会实现不仅是双边关系的稳定，而且使得这个朝鲜的内部政策实现稳定。我想中国会刺激，中国不会引起这个朝鲜内部的一些动荡。我们希望朝鲜经济取得成功，以及实现这个政治的有效的过渡。东南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的考虑的方面。威斯塔提出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强调双边关系，忽略了地区关系。这是一个我们应该作为这个东盟作为整体考虑它。实际上我们是这样做的，并没有像他讲的那样，我们应当不仅考虑到东南亚，而且还要看到了民间社会的崛起。我和一些印尼的同事几天前呢有了讨论，我们共同庆祝中印两国关系建交60周年，当时有个活动，我就发现在谈到他们的国内变化的时候，以及民间社会的兴起的时候，还有民主等等，那么如何看待世界，在这个方面中国不仅注重国与国的关系，而且注重发展 跟别国的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或者议会之间的相互交流。我们想实现这一切，当然我们也有些缺点，有一些不足需要改进。谈到日本，有一个区别我要强调一点，在中日之间呢，我们有一些稍微不同不同的战略使命，在地区在全球稍有不同。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一个亚洲论坛，我如何界定亚洲呢？我不想显得太以中国为中心，我觉得中国和亚洲如果日本来确定亚洲的话，我们都是亚洲还有有人说这个西亚、中亚、南亚，并不是很多人，我了解的一些人对于建立东亚的共同圈过于热衷，我们注重这个朝鲜和东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关切，与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关系非常重视这些关系。我们有非常宏观的这个雄伟的计划。最后呢，我想 Westar 教授还谈到了中国是否有一个宏大的规划，这很难说，因为我们不怎么说 grand strategy 宏大的战略来描述我们，但是我认为多次我都说过，我对于这种宏大的战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什么？第二点，我们的内部威胁是什么？这种核心利益的内部威胁是什么？第三点，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威胁、应对这些威胁？当我考虑到我们的外部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发现核心利益，我们应该考虑宏观问题。昨天呢，我上了网，我了解到说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认为这个烟草业是中国的最核心的关切，可能吸烟者呢、烟民、老烟枪对这点感兴趣，但是我不是，我想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说法就是主权安全以及发展是我们的核心关切和利益，但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这是可以讨论的。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全局观，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挑战来自哪里？他们来自美国、日本、欧洲，亦或是其他国家？他们或者来自具体的领域吗？功能领域吗？或者气候变化啦、经济下滑、金融动荡、环境恶化等等，经济融合等，还有自然灾害等等，到底来自哪里？我想是后者。核心的利益应当遵循这一点，这些反映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我们想应对这些，我们必须有国际合作，和日本、美国、欧洲、韩国、印度和其他很多国家共同来加强合作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方面，只有这样来合作，我们才能够保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被撼动。
非常感谢。王教授，需要12:30离开，那他需要去赶往去布鲁塞尔的这个飞机。所以给所有的人一个机会来向王教授提问，在他离开之前向他提问。在我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想要问你对于王教授所提到这些问题来说有没有什么反应。那么我想简单的说，那么因为他可能会要赶飞机去这个布鲁塞尔，那么谈到了就是这个融入个多边组织，那么你也不去伦敦吗？那么我还以为你也会去伦敦。我想很快的做一个评论，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日本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也是这个要点之一。我认为这是真的，王教授说的是真的。对中国处理其同日本的这种困难的难题的之一的方法之一的话，就是去减少它的这种重要性，然后需要去采取适当的这个方法。我认为可能会需要一种方法，使某些问题变得不太尖锐。在我的演讲当中，我也提到，那么就是说，我不是联系到，就是说对于国际事务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影响，那么就是双方之间需要相互的理解。那么就是我的演讲当中也提到，就是说你需要有一种方法。那么当然的话，有些这个问题是相互连接的。那么比如说，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教材当中也学到，那么比如说就是会有这个岛屿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还会有就是这个气候变化还有这个技术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不去整体的考虑的话，有些时候你会认为这些问题是比较小的，会被忽视。我认为我们在增设一种风险，就是以一种方法来去在这个日本中日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日本的话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伙伴。我认为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国家，首先的话应该是日本，然后还有这个日本。我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今天的话不能告诉各位。那么就是说，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话最重要的这个经济体的。那么当然的话，欧洲的话情况不同，因为欧洲整个来说，那么就会它的这个经济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日本对中国来说是第二大重要的这个经济伙伴，所以说我两国之间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个关系。对我来说，我们依然有很多东西要向日本学习，不只是经济。那日本的经济现状并不是很好，当我们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科学前景，有些非常相关的这个模型。那么我们首先要去看日本的这种模式，看一看他们在环保方面的这种模式，他们的这个社会，他们的社会是非常的这个和谐，至少是看上去来是很和谐的。而且就是说，日本的这种国内的这种稳定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成功。日本在稳定国际安全国际安全国际金融情况这个状况方面也是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那么在气候变化方面它也是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它是在这方面起到了这个领头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还有其他东西也可以从，也应该向日本这个学习。所以说考虑中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去考虑它是不是符合中国的这个最佳这个利益，并不是说它不是不重要，那么就是说日本的它的这种政治焦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要加一句，就是关于这个多边主义还有这个中日的这个关系。多边主义在亚洲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类型，我们需要借助亚洲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有新的这种政治体系，自从这个二战以来有些时候还会有些这个一些新的国家是同时这个创建的，那么他们非常羡慕这种主权和独立，那么就是有时候在这个地方去思考这个多边主义的话，有些时候会是错误的。那么考虑这个东亚这个共同体，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东盟的话，东盟已经存在了有很长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需要非常的这个小心谨慎，就是说那么这些都是比较松散的这个机构，那就是说你必须有一种这种家庭感，而不只是一种基于这个规则的这种义务。那么就这个方面来说，是真实的这个政治那么主要还是发生在这个双边，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这个威胁有不同这个感觉，而且他们自身也有这个差异。我们看一看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这个地区的大国的关系，我们需要承认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集中于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很多方面，包括这个美国、俄罗斯，还有日本、中国，当然还有这个印度，所有的冷战以后崛起的这些这个核大国，那么他们都非常关注这个地区。那么那么就是王教授刚才提到，那么以中国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亚洲就是中国和他的这个邻国，那么当然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这种方式来去看待这个亚洲。那么如果以印度的这个观点来看，那么印度的话也可能会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亚洲就指印度和他的这个邻国。那么这个和这个和这个欧洲的这个架构是不同，就是人们如何去考虑他们这个自己还有他们的这种视觉这种观点，这个对于这个结果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观点是不是这种视觉是不是固定，那么即便你是看这个中日两国的这种视觉来说，它也是在不断的发生这个变化。我想中国所建的第一个博物馆那么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抗日战争，而不是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是在这个二战结束后40多年以后所建造的。那么似乎就是说他去改善中日的这种关系，所以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中日两国的话都发生了很重大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动态的，就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变化。因为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有很多非常规的这个问题挤到了一起，那么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带来这个挑战，也对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带来了这个挑战。谈到这个大战略的这个想法的话，我想的话，那么是更为复杂。我想我占用的时间已经过多。 那么我需要在12:45的时候这个结束。那么因为这个王教是要离开，那么就是说大家现在在提问的话可以直接问王教授。那么我从后排的这个已经拿麦克风的这位先生开始，非常感谢。那么你刚才提到这种政治文化，就是亚洲的这种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政治文化是非常不同的。那么我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想对两位，我的名来自马来西亚的 Muna Majid， 我想对两位演讲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去问中国，只是中国会去发生发生变化，成为这个一个国际大纲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中国是否会去进行一种调整。在这个文化间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这种经济的关系、文化的这种关系，还有这种金融的这种关系，那么当然还有这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国际的政治体制。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危机告诉我们，就是目前的这个国际体制的基础的话有些这个失效，这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思想界的话，是不是可以发生这样的一种思想转变。我无法说，就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西方人会去调整他们的这个思想。你已经见了很多这个西方人，你可以去说。我想就是说，这是一种新的这种现实，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调整。那么但是西方的话有不同这个观点，有些人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给这个国际体制带来很多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这个国际经济体制来说，就是说这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中国的话是否对外界世界会造成一种战略性的这种挑战，我认为是不会的。我希望的话我可以有更多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刚刚完成的一个项目就是过去三十年的世界经济的这个发展。那么世界正在朝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更加多元多边主义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应该是携手前进，有不同类型的这个民主，当然也有很多共同的这个价值观，有很多国家人民来分享共同的这个价值观，比如说人权，比如说这个法治，他们在追求不同类型的这个民主，世界也在追求公正。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缺乏公正，那么在中国的话也是如此。我们分享着很多的这个价值观，有些时候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如果我简短的评论一下，那么就是他那么刚才所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国际事务，我的确认为就是王教授是非常正确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人们如何想度过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都有很多这个差异，还有这个地区的话也是有很多这种差异，那么他们的这个思想意识的话也有不同。这是给予了我非常大的这个希望，就是未来的话有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和平的这种未来。 那么就是说很多国家的话他们都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出路，这不是关于这个民主，不是关于这个政治，这是关于就是积极的参与人类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现实，人类的这个思维的这个现实，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这是就是和平改变的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个要素，不是说一个特定的这个模型，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这个模式。那前排的这位。非常感谢。那么我是来自这个洛丁汉姆这个大学，在这个宁波的这个分校的。那么中国的外交部的这个官员，包括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访问的这个莫斯科，那么提供就是考虑的就是说中俄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些政治上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对于那么就说中国的话，就俄罗斯的话，愿意从中国这个学习，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就说比如说就是说中国的话是不是会把这个中俄的这种关系排到这个优先的这个顺序上？那么我希望的话就是说这可能不会对于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和日本的构成别的想法，更不用说这个美国。我不认为中国或者说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老大哥，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现实，自己的个政治传统。那么中国的话是从前苏联从俄罗斯学习了很多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就是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这种战略思维的话影响被放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不会去看低其他这个国家，那么如果他符合中国的话，中俄两国的最佳的这个利益的话，我们就会去促进这种关系。非常感谢。那么王教授需要离开。
但下面呢，我想我们还有很多思想可以分享。我想他肯定有些问题要问，肯定有还有问题要问。我不问了，我想让听众提问。还有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再稍微谈一谈中国发展一个远大战略的可行性。似乎除了这种考虑到外界世界的战略性思考之外，中国本身呢也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变革的问题，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向鼓励更多家庭出口的方向转变，这呢就会不仅是带来一些经济方面的变革，也会引发一些社会政治方面的变化，同时会发生。那么我想中国刚刚开始呢开始应对这种复杂的变化，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想中国的家庭与30年前相比有什么样重要的转变呢？还有就是最近中国提出哪些计划，对于 家庭的，还有这个家庭制度，还有等等，还有民工的这个问题，很多问题。那么现在有很多国内的挑战，当前的政治体制可以很灵活的应对。我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说这个宏大的战略。马克，我想说我对于宏大的战略的界定呢，接近于王先生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都涉及到参与过，过去几年参与过一个项目，就是很多问题与这个宏大的战略是相关的，尤其中国的政治发展方面。我们虽然这个定义不太一样，但是殊途同归。谈到许多问题的是间接的，我想你的问题的答案就是中国确实要做出抉择选择，因为如果你不能战略性的思考，能够，因为我在过去五到十年来都是这么讲的，我们必须有战略性思维。还有就是因为你的战略的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你的优势，应该看他如何能够来互相解决一些问题。首先呢，这我认为中国的重点是什么呢？在下来五到十年，中国的优先重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毫无疑问，中国的主要战略应当是国内，应该是注重自身发展。但是这样的话不会给他带来一个宏大的远大的战略，这是中国应该有国际姿态。你提到了选择人口一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想流动性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让，所以中国刚才你提到中国人户籍制度呢也应当进行改革，使人们能够自由的流动。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中国有很多要做。那么第二点呢，改革就是要让城市化解放发展，它的规模啊，这个很多人，但还要注意到城市人口过多，在对于未来的展望有很多问题。我想现在对中国的政策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确认，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成功的战略。在美国引领的全球化当中，中国是受益者。即使在现在，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我们希望，中国继续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这种美国引领的全球化的好处，其中中国一直能够扩展它的商业利益来发展它的资源，更多的资源，同时还能提供中国的这个援助。从一定的程度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些早期的发展的议程，但是他们在毕竟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还会涉及到很多不确定性。在这改革过程当中，我看到那边有一位男士想提问，请表明一下你的身份。 Robert Gibson 来自香港，你认为在国际的在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协议不太有效之后，那么中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听到在哥本哈根呢，我们经历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很多国际可能有13000，就是有些人就是不太满意对哥本哈根这个协议。那么如何避免呢？在未来的合作当中，那么这些变化是重要的。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强讨论 交流，在大国和不同形式的国家之间加强讨论沟通，然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谈判结果。我觉得跟我哈根议程呢进程是一个过缺乏一些在那么如何找到真正的协议，达成的真正协议在大国之间取得这个谈判的成功，需要开展很多工作。我想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方面，要避免，就是要避免在未来呢发生这样类似的问题。第二点，谈到中国的自己的特殊的作用，我相信中国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在越要注意这个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能同时往两个方向努力，当时中国呢在关注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条件，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来解决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有效的从自身来解决这些挑战，要将自己的责任与国际挂钩。那么就是要确定重点，这些重点呢主要是中国除了要在国内发挥努力，有国家这个减排目标，这是不够的。我提到我觉得要有一个共同合作的战略，扩大对话，在中国内部扩大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将会取得更多的成功，更加平衡的在国际上发展，比如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好，跟西方进行合作。在中国内部，这也是中国内部优先发展的一个气候变化问题，也受到了重视。我只是来自香港，这第二。我想再接着问一些问题，刚才先生提出的问题，中俄关系显然，俄罗斯在现在政治方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是大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这个俄罗斯方面来看，平衡大国的力量，如果的官员你觉得世界上的这个权力博弈在中俄美之间如何看待？你认为是否有些领域俄国将会和中国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呢？我想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们可以加强中俄关系，应该加强中俄关系。在过去十年呢，在这个关系上有一些出现了一些分水岭，希望那么有些分歧要有些国内的支持的合作，那么这些冲突有可能也增加过，但是这取决于双方的努力，这取决于俄国方面的现实的计划，这是发展很缓慢的。俄罗斯想让中国将它看作一个大国，但是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呢，俄国首先是这个原材料的提供者，现在当然这个大国提供了原材料，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影响让经济关系影响两国关系，这是非常很多方面是不太平等的。因为在以前我们讲中苏关系也会提到这样的说法。我想俄罗斯需要加强它跟中国的关系，在很多问题上加强这个关系，可能首先一点就是加强 与中亚的关系，在当前，在墨西哥，在莫斯科，就是要注意到，要在中亚发挥一个作用。要和我们，当然，这个中亚需要跟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关，发挥更好的关系。在我看来，很多多边的政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做的更多，在中国、俄罗斯加强合作，这现在正在发生。这一点呢，可以继续做，在一个或者有很多合作领域，双边关系可以加深。我想看到很多具体的合作，在安全方面，不只是西方的人所看的，而是说能够建设性的发展，尤其在安全领域。我们已经超时了，现在是午餐时间，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想我作为主席，俄中两国，我想谈一谈，还有这个谈到美国，都更加需要彼此。同时，美国呢仍然是超级大国，但是这种地位由于很多原因呢弱化了。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向着中国一直说的多极化方式的发展，不管多极化是不是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情，但是这是可以讨论的一点。谈到俄罗斯，中国对俄罗斯的试图一些问题，俄罗斯的一些想法，俄罗斯应该超越跟中国的关系，还有不仅给中国输送有石油管道，还可以对韩国、日本等等，俄罗斯还有很多想法，中国有很多想法，雄心勃勃的计划，俄罗斯有很多雄心勃勃的计划。我想呢，有些地区是正在分化。那么说呢，尽管俄罗斯有一些想法，有些自己的意图，在中俄呢应当结合起来再发挥作用。目前呢还不够，我想在未来应该加强联合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建立不同的关系，和一些周边大国建立不同的关系，因为每一个周边大国都有自己自身的不同的大国之处，比如说日本、印度，比如说跟俄罗斯比起来就是不一样，他们战略地位更加复杂的一个关系图，在某种程度上，期待美国提供基本的框架，这种多样化的关系可以发展运行，有这种倾向，还是期待美国提供这种框架？我们现在呢，处于一种情况当中，中国的将会发生一些引发一些变革。在领导层的核心观点来看，这个共产党和政治了解他们变革的范围多大，他们很清楚他们现在一些机构改革， 但是我认为在一些方面机构化也有一些弱点，就是带来不够灵活，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也有一些弱点，这也是个大问题，应当中国加以解决，应当考虑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邀请大家去享受你们的午餐，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Westa 教授，也感谢你啊，非常精彩的演讲和评论。女士们先生们，午餐呢将在大宴会厅举行，下午呢我们在2点开始会议，将会谈谈斯顿先生将会谈到气候变化，所以到时候请大家到场，在下午呢会议是在2点开始。